地。
各位好，提供你两分钟即时新闻。台北地检署侦办复兴航空内线交易案，今天上午传唤前民航局长张国正后，又以被告身份传唤新航董事长林明生到案说明。由于张国正连续两天针对接手新航召开记者会，让新航股价出现剧烈震荡，外界质疑张国正有意放话干扰股价。台湾高铁明年元旦疏运期从今年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期间加开110班列车，并维持自由座及早鸟优惠。旅客可以从本周六12月3号开始，凌晨0点起预购车票。日元对美元贬破114元，对新台币也创近10个月新低。根据台湾银行排告价格，今天早上日元现金卖出价开盘来到 0.2814 元，创今年2月初以来新低价位。最后带您来关心台北股市，目前台北股市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9267.66 点，上涨 26.95 点，成交金额为 412.4 亿元。以上新闻由黄询威编辑，黄建军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来关心一下毒品的部分了。而今天来看到的呢是最近的一些毒品新例哦，当然这些案例呢要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了。像哦，最近有这个车行1公里2000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这可是贩毒的新暗号，1公里要2000元。桃园市最近就传来类似监车扣客的简讯，内容就写着：保生车行0.7公里1000元，1公里2000元。就不少人一度以为啊，天价天价，坐监车要这么的贵。一直到警方破获才发现，原来是毒贩来规避警方的查缉噱头的代号，其中的公里数就是 Ketamine 或者是毒咖啡的功课，这样了解吗？那当然这主要就是之前有桃园市有一个吴姓兄弟跟谢姓男子缺钱吸毒，所以呢铤而走险就贩毒，然后就发送这个类似建车载客的天价简讯，结果反而引起警方的好奇，因为你这个价钱实在太离谱了，就一举就擒。那原警就笑着说，类似这样的毒品交易代号还有发生过很好笑的一些趣事哪一些有趣的事情呢？包含曾经有毒贩用按摩舒压来暗号，按摩结束代表功课数，结果呢价钱跟情色舒压相反，结果找上门的竟然全部都是寻芳客，让原本要抓这个所谓的娼嫖的行动的同事最后就变成是弃毒的同事，这样了解吗？那当然这也是让大家吓一大跳。那另外一个呢案件是八德警方跟刑事警察局侦三队在龙潭地区查获毒品，也逮捕了这个毒品犯，然后也确认了他们就是用这个里程数的简讯来发这个简讯，然后呢查到这个 Ketamine 跟毒巧克力，你知道也不少包哦，有总共68包，阿华田毒品有27包，包含现金10多万，另外还带回大概有18个人当然侦讯之后呢全依毒品来做移送。那说到这样子呢，我们会发现尤其还有人在脸书架设社团因为这些价钱真的太夸张了，反而我们有所谓的电信员警就会觉得很好奇。那当然破案以后呢大家都笑说，1公里2000块坐飞机都没有那么贵耶， 怎么会用这样子来发这个简讯呢？反而让大家更起疑，你说对吗？所以还是提醒哦，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千万要特别注意了，千万不要上当了，以免呢这个让大家发现了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而且还会引来一些所谓的这个纠纷，大家以为你是吸食毒品的或者是说你可能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包庇等等都变成你也是所谓的这个侦查的一员者。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好的，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看到了也关心的就是我们艾滋的部分了。那说到艾滋呢，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从小来扎根来更了解艾滋的防治。依据这个104年的疾病管制署它的统计，艾滋主要年龄层是25到34岁就占 44% 了，其次呢是15到24岁占 29%， 七成集中在15到34岁的青壮年族群。那不安全的性行为还是这个艾滋主要感染的主因，就占 96%。 那随着这样子的一个艾滋感染者的人数攀升，年龄层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一定要加强所谓的防治观念。我们现在也一直推动到学校校园做艾滋的防治宣导，让孩子们呢可以认识艾滋病，了解传染的途径之外，可以有效的预防。那当然呢，同学们呢面对新的知识的态度，现在都是 open mind 就等于是开放式的，让他们了解的语言，而不是说我命令你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的那都现在用这比较有趣的方式的影片啦，还有真实的案例来去学校里面宣导。那当然同学通常会很认真，而且呢看到实际案例的时候都会瞪大双眼，当这个后面有 Q&A 的时候都会反应的非常热烈，也有一种叫做回馈的感觉。透过这样子也让他们知道说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要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如果你认识了艾滋病的同学，你要怎么样去彼此的尊重，这也是一环。所以这样呢，第一个有效降低我们艾滋病的一个感染人数，也可以让他们多一个保护，以及怎么样来去跟人相处这也是我们特别来在节目里面跟您分享咯。好，来到了空中留声机，听听他们的故事。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看守所了。最近台北看守所呢，目前收容了22名的死刑定验的嫌犯就是等于为我们的收容人，那也是我们人数为全国之冠。为了呢我们安顿这些死刑的收容人的心境，要这样形容，所以我们在台北看守所从前年开始就邀请了像书法老师啦、陶笛老师啦来去指导这些死刑犯那当然希望呢透过这样的音乐陶冶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还可以享受到生命的律动跟乐趣。那最近呢台北看守所就讲到，曾经有位死刑受人花了2个半月将弟子规1080个字一气呵成写成15幅的小立体的作品，很厉害吧？那还参加中正纪念堂办理的《看见改变，精彩未来》的艺文展出。当他完成这个作品，他也很感慨说：“若是时光能够穿越回到当时，他会以现在学习书法的心境，他相信他的人生绝对会大不同。”那另外呢我们提升了整个居住的环境品质，所以台北看守所也让我们死刑受人选择自己的房舍颜色那也亲自的自己去粉刷你自己居住的房舍，用弹性式的以最现有的空间譬如说让他自己觉得这个颜色让他心情会更好，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我们研究可以收纳式的活动板床，落实的提供一人一床的一个政策，也提升了收容人硬体设备来达到国际水准这也是我们在台北看守所所做的。那也来解决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问题了。好的，这是小 Q 他说，离婚后呢能否约定子女改从母姓那当然呢子女跟谁姓，根据民法第1059条，子女原则上是跟父姓的。那 除非妻子没有兄弟，夫妻才可以约定说其中子女的姓氏。那如果说是在招赘婚的话，子女原则上是从母姓，那但是还是可以任意的约定子女是从父姓。不过依照现在的民法规定，夫妻离婚由母取得子女监护权，子女尚无法从母姓。那因为子女姓氏哦，这个是有关于父母婚姻状态来定的。不过在民法1059条也有规定，普通的婚姻从父姓，但母没有兄弟的话可以约定母姓。那如果是入赘赘婚的话是从母姓，不因为说离婚而取得监护权而改变。所以以上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呢，比较特殊的状况，倘若母亲具有原住民的身份，依照原住民的身份法第四条有规定，子女可以从母姓取得原住民的身份。若子女原具有原住民的身份，就没有办法适用规定是从母姓咯。好，这也是我们提供给您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找找黄明奇主治医师了。为什么会有酒瘾？我们要更认识我们的酒瘾。像有一般酒瘾哦，有分一些类型，那包含了酒瘾者的器官病变也是很严重哦。到底自己有没有酒瘾，我们也来测试一下咯。
这世界已没有太多我情愿对爱情保留一点想象的模糊，只要你的眼神真诚地表示你对我好，我就会坦坦白白接受你的付出。下了赌注，也不问到明天是否还有今天的财富。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A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来自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主治医师，也是大家的好朋友黄明奇医师了。当然在百忙之中呢，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好好聊聊哦，这个戒酒为什么那么的难。当然呢，不管是全国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内地的朋友，要赶快来跟着瑶瑶脚步，我们来去找找也是黄明奇医师了。不过呢，针对这个说到了为什么戒酒那么难呢，到底难在哪里，我们要来让我们的医师好好跟大家聊一聊。所以这时候我们先让主治医师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明奇。
是的，当然针对这个黄明奇医师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包含了不管是在成瘾医学啦，在精神药理学，还有一般的精神医学都是非常的专门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对于他的这个文章也非常的拜读。所以呢，一般来讲是用看的，而现在开始呢，我们就要用听的，不管是在空中来解决大家的这个所谓的医学问题也好，还有针对一些所谓的社会话题呢，我们也好好跟大家聊聊。不过今天来聊的就是这个戒酒真的那么难吗？我们真的很想说这个，尤其夏天到了，想要喝一杯冰凉的啤酒，一杯就好。不过我们常常讲到拿起第一杯酒的时候就开始是一个大考验，因为一杯再一杯，就有这首歌嘛，对不对？
是的。
是，那当然呢，有很多朋友说我才一杯耶，这每天一杯就会成瘾吗？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来自于日本这个日本有很多的上班族下班呢一定要喝一杯包含了我们这些东南亚的朋友也是一样外国的朋友也是一样，到底这真的会不会成为一个成瘾呢？
是的，酒精是的确是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成瘾物质。那这个成瘾物质的改变基于因为它很容易接触得到，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太多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可进性很高的一个可得到酒精的场所。所以呢戒酒很困难，重要原因是来自于环境。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环境也很重要，对不对？
是。
嗯，一般来讲哦，这个说真的，如果说一杯两杯的话，它真的能够成瘾吗？
哦，不会的，一般一定要到了就是喝的时间够多，或者是喝的酒量够大，慢慢让我们的脑部病变，才会真的成为酒瘾。酒瘾它是一个原发性的疾病，所以原发性就是它还是受到家庭遗传性的影响。
嗯，
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传，就是我讲的很好遗传是来自于爸爸妈妈给我们血液基因上面的遗传，然后呢后天再靠我们自己好好的培养，这样子才容易变成一个酒瘾的状况。所以如果我今天没有一个基因，那我的危险几率就比别人少很多。但是换句话说，如果家里是有这个酒瘾的家族史的，
嗯，
比如说亲戚朋友当中或爸爸妈妈祖父母都可能有这个酒瘾的问题的话，那我在这个家庭长大，我就必须很小心自己喝酒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几率会因为不小心大量喝酒而造成酒瘾。
嗯，是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以你看看哦，爱喝酒的跟这个所谓的基因还是很重要，而且它不就是。不见得是直系血亲，他可能呢这个包含了这个亲戚朋友，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遗传， 是这样说吗？
是的，根据目前的研究，其实酒瘾的一个如果用遗传来说明的话，50%-60%的遗传这个疾病是来自于遗传。所以我今天如果得到了酒瘾，在我体内的基因来说明我得到这个酒瘾这个问题的大概占了50%-60%。
哇，诶，这个几率很高诶。
对，如果反过来说，其实环境当中，如果我在行为或习惯上可以得到良好的调整的话，我有40%-50%还是有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不要发挥成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
嗯，不过一般来讲，我们会发现最近的这个数据哦，年龄层好像我也是往下掉，对不对？
对，不过听众朋友可能要先理清一点定义上的问题。
嗯，
我们常常讲喝酒不见得是酒瘾。
嗯，
那一般青少年们的朋友喝酒哈，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到酒瘾的程度。那这大量喝酒5-10年以上才会慢慢发展成酒瘾。
嗯，
所以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大量喝酒。一般大量喝酒定义是指说，如果我一次的喝酒会喝到5瓶啤酒以上，这样就叫酗酒。那如果以这样子的酒量，5-10年之后就很容易变成酒瘾。那所谓酒瘾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脑部有一个成瘾中枢相关的区域都已经病变了。
嗯，
是到了酒瘾，我一喝就好像开关开了一样，我会想要继续喝下去。
嗯，是，这个跟这个年龄层是没有关系的，直接的关系，对不对？
对对。
嗯，等于是说我们自己自我的这个意志力哦，还有就是说这个交友的情形包含了哦，就是说我们刚刚有听到医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我们自己平常在喝酒的量上面，对不对？
嗯，
那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主治医师了？一般来讲，如果这样说的话，大家会想说，那我干脆就喝一般的啤酒，我不要喝到一般的这个所谓酒精浓度比较高的话，这样就不会变成是成瘾喽？
对，大家通常都会有这个迷思，就是说我喝比较薄、比较淡的酒，似乎就不会得到酒瘾。事实上，这观念是不对的。
嗯，
即使是薄的或淡的酒，在足够的大量的酒精或足够的时间影响之下，还是有可能成为酒瘾。我们很多临床上的个案一开始就是喝啤酒为主的
哦，
那多半到后来我们身体耐受性的发生之后，原来的啤酒的酒精浓度已经不足以去迎合或符合自己对酒精的期待，就会慢慢的演发到喝比较烈的酒。所以啤酒经常是大多数人酒瘾的初阶入门站
哦，初阶入门站，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主治医师来讲一下哦？尤其是在门诊常发生的一些实际案例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更了解说，那我到底怎么知道说我到底有没有成瘾啊？
就台湾来讲，最常见、最典型的例子，无外乎就是从军中开始饮酒
啊。军中
对，
真的
经常是必须跟长官啊，或者是同袍啦，在欢庆的这个场合或者是在比赛应有的场合当中去大量饮酒。
嗯，
那特别在青少年或者在成年初期有大量饮酒，在我们脑部的影响下，我们成瘾中枢更容易病变。
嗯，
那军中开始大量喝酒习惯之后，出了社会就是 退伍之后，经常这些人会持续保持
联络
一些饮酒的习惯。
嗯，
这饮酒的习惯初期可能不是那么的高酒量，换句话说，可能比如说一天两三杯啤酒或两三瓶啤酒。
嗯，
可是我们的脑部或者我们的身体对酒精事实上有耐受性或容受性的，所以这时间我们对喝酒的量或需求会越来越多。那这样子的例子在门诊中就是一个
常见的
那接下来出了社会，特别是做业务做这个需要做商这些 businessman 就是商人的，更需要在社交场所当中去豪饮或狂饮。
嗯，
那我刚才提到我们讲的豪饮或狂饮或酗酒，就是指六瓶以上的啤酒，这样子量叫豪饮或狂饮或酗酒。那通常在5到10年之后呢，到了30岁初期，就一般来讲会觉得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比较疲倦，或者是没有喝酒会怪怪的状况。那样的怪怪包括会睡不着觉啦，或者是觉得精神不好啦，要喝一点酒让自己精神好一点啦，或是只要有一些心情不好或情绪上面不太对劲，就想要喝点酒让自己放松。
嗯，
那接下来到五年之后呢，就大概接近了中期，就酒瘾的中期，大概都来到35到40岁。这时候呢，我们的工作虽然还可以保持，但是我们的表现跟我们的持续力、专注力都开始有出现问题，甚至情绪也会随时出现有易怒的情形。
是，
甚至因为自己的控制力在喝酒后不好，出现一些家暴或者是自己跌倒受伤的情形。那甚至有时候在酒后会误事，讲一些事后懊悔的话。
嗯，
那过了35岁，来到40岁呢，大部分就已经到了这个酒瘾的末期了。
嗯，
这个时候如果不喝酒，身体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头痛啦、手抖啦、冒汗啦、幻觉啦、恶心啦、呕吐啦、吃不下饭等等。那通常这些个案隔天早上起来要喝点酒，让自己整个人才提振精神，否则没有酒精，他们的工作没有办法维持，或者精神也变成涣散。
嗯，
那白天喝酒的情况越来越多，代表我们的这个酒瘾的程度越来越严重。这时候也慢慢出现会有癫痫啦、精神疾病，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幻觉、妄想等等，就会慢慢出现了。
哦，是，所以你会发现哦，我们常常会想说，哎，今天没有那么严重。不过，经由刚刚我们主治医师说的哦，真的，如果你真的出现了这些现象的时候，真的要及时的踩刹车，对不对？
是的，就是要让我们的酒精量控制在一个适量而且健康的范围内。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准就是希望男性一天不能超过2瓶啤酒，女性一天不能超过1瓶啤酒，这是可以接受的适量的饮酒的范围。
是哦，等于是说，现在我们要让自己了解说，哎，我到底饮酒的量到底在哪里？刚刚我们主治医师有讲到了，男性跟女性这样的一个差异别，这样才不会让自己造成是一个这个成瘾。如果说真的很多朋友你会发现哦，尤其这个上了年纪也好，或者是说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这个上班族，他可能现在已经面临到一个他不可以不喝酒。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情况之下，他要怎么样来去克制？包含了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变成瘾，他自己不知道，变成说已经有一种没办法去节制，然后想要现在要请他去节制，真的就变很困难，该怎么做呢？
首先，听众朋友们应该先透过一些简单的问卷或者是自我了解的问题，来了解自己喝酒是不是已经可能到了酒瘾的程度。
嗯，
我们经常用4题来自我筛检。第一题就是，我会不会发现我一旦开始饮酒或喝酒，我会忍不住一口一口喝下去。
嗯，
也就是喝了第一口我很想再喝第二口，这是第一题。
嗯，
那第二题就是，我会不会有些亲朋好友为了我好开始建议我少喝酒或不要喝酒，这是第二题。
嗯，
第三题就是，我会不会常常想起喝酒这件事情会有点懊悔或自责，甚至有点愧疚。
嗯，
这是第三题。
嗯，
第四题，我会不会大量饮酒之后隔天早上醒来会想喝点酒让自己精神好一点，比较清醒一点。
嗯，
那这4题当中只要出现1题大概就是有风险。那如果有2题的话， 原则上都97%已经有酒瘾的问题了。
哦，有这么严重了？
是。
哇，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期喝酒习惯的朋友，在开始戒酒的初期，哦，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先刚刚这四题让自己先去做自我检定，对不对？
是。
那有出现了这个酒精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不管是刚刚有讲到了手抖啦、头痛啦、烦躁啦，其实这已经变是常态了。
是。
对吧？那如果说再更严重的话，就像刚刚主治医师有讲到，这个严重可能还会有发生年纪大一点癫痫等等哦。
对，
这个就变成是很可怕了，变成会有焦虑症啦、忧郁啦、失眠啦，你就必须要靠所谓的酒精哦来去助眠。这个时候就真的要来去做戒酒的治疗，是不是这样？
是的。
嗯，像一般来讲哦，这个做家长的也好，或者是说做家人的也好，做朋友的也好哦，该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
在 Seven Eleven 或者是便利商店林立的国家，真的有点困难哦。
嗯，
那因为我们的个案戒酒之难在于，因为他们脑部已经病变了，这个病变只要闻到气味，或者是看到酒精，或者是听到相关的感觉，
嗯，
或者我们身体有任何的感触，哦，都会连接到想喝酒这个念头，
嗯，
所以最重要就是避免跟酒精相关的个线索。所以我经常会建议我自己的个案，或者门诊病人，或者是住院病患，就是要他们避开任何跟酒精相关接触的环境，比如说 Seven Eleven，
嗯，
比如说一些婚丧喜庆的场合，
嗯，
或者是一些他以前喝酒会接触到的人事物，
嗯，
那换句话说，就是戒酒的个案应该心理准备，我要从一个星球的生活准备搬到另一个星球去，我一是一个全新的无酒生活，
哈，哇，
嗯，这样子的结果，很多个案一开始都会很低自信。他
们
不相信没有喝酒
就能够有好的生活，
对，
真的，
他们通常都会觉得没有喝酒人生是黑白的，
对，
哦，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可是非常多的个案在停止喝酒之后，发现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头脑越来越清醒，讲话人家会听，
嗯，
那不会再嘲笑他是酒鬼，
嗯，
那同时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因为喝酒就开始常常沮丧、忧郁、难过、痛苦、沮丧那个悲伤，
嗯，
然后失眠的问题得到改善，整个身体状况跟健康状况都好转，
嗯，
所以会越来越有信心。
是，
通常都会告诉我们个案，只要愿意避开相关的喝酒的场合线索，感觉哈，
嗯，
未来是很确定是明亮的，
是
彩色的，
没错。所以啊，
但我们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忙
哦，还有这个药物一起来控制，
对。因为刚开始戒酒的会有所谓的戒断症候群，
是，
那很多酒瘾朋友们在戒酒最痛苦就是前3到7天的戒断症候群，
是。
那戒断症候群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手抖、失眠、恶心、呕吐、头痛、心脏加快、心悸，那有些会这个癫痫或者是幻觉等等。那我们透过足够的药物在帮忙之后，大概一个礼拜就可以完成所谓的解酒毒治疗。
是。
那解酒毒治疗如果再愿意的话，就可以服用我们医院或者其他医院有提供的一种药，叫戒酒药。
是。
对。
嗯，是。嗯，就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哦，已经现在呢，摩拳擦掌说，那我该怎么办哦？怎么去处理？没关系，在未来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的黄明奇医师哦，不固定的在节目里面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麻烦你哦，这个call in进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相关的问题帮忙大家会诊，我们再来请我们黄明奇医师帮忙大家解决，好不好？
哦，我很乐意。
嗯，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
嗯，拜拜，
祝福大家。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